从今天开始，我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精讲。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史上比较有名的哲学家，但最近呢，我们很多的一个哲学科普，还有很多的哲学的一个那一种短视频啊相关的，然后把它说成一个另类的天才，把它说成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作为一个非常理性啊，或者说是非常的分析的一个哲学家，或者孤僻或者很怪癖的哲学家的一个代表。但今天呢，我想重新回到维特根斯坦本身，他是怎么认为他自己的，他是怎么看待他哲学的核心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说维特根斯坦嘛，英美分析哲学，对吧，一个代表维也纳学派，他是一个很理性的，很逻辑的，很分析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维特根斯坦他其实他认为他的哲学最核心最最最本质上的一个意义，就是去探讨伦理学。他不管是逻辑哲学论还是哲学研究，这两本大家所认为的他的集大成之哲，或者说我们会说他两次颠倒了，第一次颠倒了哲学，第二次颠倒了自己颠倒哲学的哲学，就这样一个体系过程。但其实这两次颠倒过程中，很多人从他当中发现了什么语言啊，发现了什么逻辑啊，发现了很多分析的啊，这个方面的一些哲学的一个偏向。但他始终都只认为一点，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很有趣吧，或许别人不会跟你讲这个，他肯定会只会跟你讲啊，这个怎么样啊，我这个散案，对吧，数学、逻辑、天才的历史，这些我都不讲，因为这个网上肯定有特别特别多讲他到底有多天才怎么样。而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那种用原文去精讲一个哲学家的一个人的，我会慢慢去把一个哲学家给讲透，讲明白他到底是说了什么话，他的一个论证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他是一个一个论证，从哪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是怎么样从一个到另一个的，我会慢慢的去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今天呢，首先就是要讲到，就是说是维特根斯坦他本身的话，他所有哲学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伦理学是探讨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可以说，伦理学是探讨生命的意义，或者探讨什么使生命值得活下去，或者探讨生命的正确方式。这句话的来源呢，就是他在那个1965年，当然啊，这1965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已经去世大概有十几年了，但是呢，这本书他的一个就是在1965年出版，这本书的书名就是直接译过来就是伦理学讲座 Lecture on Ethics Philosophical Review 74，也就是哲学评论这个论文期刊的第74页，当时呢，它是相当于他的一个遗稿去发表出来的。什么他会说伦理学或者说他哲学当中探讨的最重要的意义，他就是说去探讨生命的意义呢？因为他本身啊，他所在的一个还是稍带一下背景，就他在维特根斯坦传的第21页当中有提到，他的四个哥哥有三个都自杀了，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刺激。他也向他一个朋友承认，大约9年的时间，他都被一种非常可怕的孤独所折磨，他脑子里不断的泛起那种自杀的念头。罗素他其实就是说也对这种情绪有察觉，所以当时他很担心这个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精神状况。而他一战的时候，他志愿参军去打击这样一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就是为了他自认为就是为了去找死。然后他在战时和战后和朋友那个恩格尔曼谈到，就屡屡谈到这样一种自杀的主题。因为他本身的就是本身的家庭是那种在奥地利的一个财阀，他的家庭当中的近亲结婚现象非常严重，他的几个哥哥有很多都是有很标准的一种精神病在里头，他也是在那种荣格心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内亲人。所以他就是说对最初对他产生哲学影响的哲学家是谁呢？就是我们老是会谈到，就是说之前的比如说康德啊啊黑格尔啊，可能跟那种逻辑啊分析可能更经典，但是他自己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实是叔本华，而且没有之一。 他自己也承认他其实看不懂，他其实也不太能理解什么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他认为他对他们的领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非要追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谱系的话，那么不会是亚里士多德或者莱布尼茨啊、或者说是那样一种非常理性的康德和黑格尔这一脉的理性哲学家，而是奥古斯丁、齐格果，也就是克尔凯郭尔，还有托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叔本华这样的一个非理性哲学家，或者非理性的一个比较偏的文学家等等。而这一讲就算是一个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开讲词，也就是说主要是理清一个维特根斯坦他的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或者说根本命题是伦理学命题，以及为后面的打破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刻板印象上的一个逻辑分析这个学家的一个刻板印象，他其实本质上是为了去追寻一种生命的意义，他和欧陆哲学的一个主题是更加相像的。然后到后面我会慢慢去解释到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观点。好，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此结束了，有缘我们明天再见。